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非常感谢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倾情奉献的是爱情麻辣烫，一档这个谈情说爱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边吃边爱，边走边爱。哎呀，我是谁呢？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觉得有一点陌生，有点熟悉的感觉 ？OK， 如果说对于我的新朋友来讲呢，我的声音是很有新鲜感的。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常常呢会在这个时间段会记得要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爱情麻辣烫的我的老朋友们，我的嘻嘻哈哈宝贝们，就不会觉得我的声音陌生了，对不对？嘿、hey, ，我是谁呢？我是啊，喜欢下厨，也喜欢泡浴缸的。风趣又有情趣的 Estella Honey， 来，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特别大来宾。
你好 ，Estella Honey，
亚秋姐，亚秋姐，真正你知道吗？我刚才说那一段话的时候，跟我以往做节目的那个状态真的不太一样。对，
就是因为你的。直播间里面做了一个比较年长不太麻辣烫的嘉宾是吗？
不，这个如果形容我是麻辣烫哈，我觉得您就是那个怎么讲，营养汤那种煲汤。
那你是说我的吨位可观了？
对，然后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紧张了我。今天是跟我的领导一块儿做节目。
不敢当什么领导，这儿没有什么领导可言。
是我非常欣赏的一位前辈啊，是来自可以说来自哪里吗？还是您自己介绍吧。
我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另外一档节目情感夜线。
对啊，我们的雅秋姐啊，真的是非常这个著名的主播，而且呢是也是这个辈分哈，在咱们电台是特别啊资深的这个高的，那所以今天
年高
没有，今天呢，所以 Estella 会有点紧张啊，因为就是跟前辈一起做节目，所以我刚才说那段话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有点小害羞，我在想雅秋姐是不是觉得我要吐了就。
不至于啊，挺好的呀。
雅秋姐，你千万别吐，您身材这么好，不需要靠吐来减肥。
刚刚我曾经用了吨位两个字，你也没有反对。
我没太反应过来，您说的这个吨位是指
分量啊。
哦，分量 OK， 我以为您说的那个吨是就是炖汤的炖。
对，说是那个一千公斤等于一吨的那个。
哎，别，这就是咱们西雅图应该有非常多的朋友都有在线下啊能够见到雅秋姐，对，所以呢都知道雅秋姐，哎呦，那真是飘着走的女人，知道吗？身材太好了，然后一头飘逸的秀发，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她看到她哈，就像我这样，我是女人哦，我喜欢男人，但是看到她我就有一种你知道，我也想去保护她的那种感觉。
谢谢被保护到你的节目里来了。
哎呀，所以今天很荣幸啊，真的再次掌声要感谢一下雅秋姐，那个应我的邀约啊，能来上我的节目。雅秋姐呢，她也是真的就是非常资深的啊，那个咱们的电台主播了。我也上过您的节目。那在想说，哎呀，我们聊什么话题的时候，我就问雅秋姐，我说想聊什么？对，那雅秋姐说。我也不知道想聊什么，我当时就是感觉说，我在跟一个18岁的小女孩，真的就是那种小少女的那种聊天的感觉。对，你好像就是 就是那种你知道吧，我能想象到你的那个表情，不知道聊什么，不在状态，特别可爱啊啊！所以我当时问您想聊什么的时候，您是什么怎么想的？是不是我想象的这样吗？
我想你刚刚讲要邀请我上你节目的时候，我现在可以反应过来，就是情理之中，虽然意料之外。
怎么会意料之外呢？早就跟您邀约了，
但是今天才告诉我。这个是意料之外，
我们100年前不就约好了吗？
对，但是你昨天没有告诉我，今天才告诉我，是意料之外。但是情理之中，就是说早晚你会约我的，
对对对。
但是什么时间就是有点意外了。
是的，是的，所以是小惊喜，对吗？
希望是。
OK，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哇，为你倾情奉献的爱情麻辣烫，在每周天的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播出。那再次。那要感谢所有的新朋友和老朋友这个时间的陪伴，也要谢谢雅秋姐，我们资深的美女主播，哎，我的领导来参与我的节目，真的很感动啊，非常的感恩。好，那在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聊的话题是，哎呦，我觉得呢，我们两个女人，对于这个话题，我们没有什么这个自己的经验哈，人生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单亲妈妈。
是，既然我们都没有什么经验，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呢？因为我做主持人习惯了，所以反而想要反问你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这位大美女主播的访问。好的，我来说一下哈，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间蹦出来这么一个想法，想聊这个单亲妈妈。我觉得说我特别喜欢小孩，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我还现在还没有小孩啊。雅秋姐是有儿子对吧？那雅秋姐呢也是就是妈妈的啊，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多年了。那我呢就是喜欢小孩，我未来我也一定是会想要做妈妈的。对，我觉得这样才是就是完整的人生吧。完整的女人的感觉哈。所以呢就是顺带也提一句，可能真的很多人会就是以貌取人，或者说以你的这个接触啊来觉得说，哎，你一定是啊特别是吧，你喜欢旅行啊，你肯定就是不想招架的那种人，待不住的人，或者说啊，你还会做饭呢？啊，你这个还是贤妻良母潜力股吗？不可能，不可能，你这女强人型。对，所以我觉得人不可貌相，而且人呢一定要去相处。所以就好多人对我有这种误解，你知道吗？是不是？
那是因为好多人都没有跟你相处的机会，对吧？
对对对，所以雅秋姐是不是看出来了？我是贤妻良母潜力股。
我也没有很多机会跟你相处啊。
是是是，你不是男人。
但是你是有潜力的，没有错。哎，
谢谢雅秋姐，太会聊天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单亲妈妈的。我想问一下雅秋姐，就是一说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第一个是想到我认识的人里头有没有单亲妈妈，有哪些是单亲妈妈，然后他们为什么做了单亲妈妈，这些都纷纷的来到我的脑海里。那么当然了，我认识的单亲妈妈有限，因为我的朋友并没有那么多。那正常家庭比较正常，没有分裂的比较多。那么有些人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有些人离了婚没有孩子，那有些人离了婚不能带孩子，那他就不是单亲妈妈，他不能带孩子，
就孩子判给对方了。
对，所以真正的就是自己带孩子单亲妈妈是少数的。那单亲妈妈的成因呢，当然有的是自觉性自己决定的，有的是被迫的，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单亲妈妈可以分好些类型，比方说如果是受了强暴怀孕的，那这是完全是自己不能控制的。那或者是说被遗弃的，这也是自己不能控制的。
被遗弃是
被男方遗弃，被这孩子的爸爸遗弃。那这些是不能控制的，但是也有人就是不要结婚，我就是要生个孩子做单亲的妈妈。也有的人是觉得宁可做单亲妈妈，也不要在这个婚姻里面再混下去了，那他就离开这个婚姻带着孩子，这也是一种单亲妈妈。那么我认识的人里面有这种宁愿离婚不要再混下去的，但是真正在我这个世代说不结婚要养孩子还是比较少一点。毕竟刚刚 Estella 也说过，我的年纪是属于比较高一点的，
三十加，
三十加也可以，四十加也可以，反正就是在我那个时代，是这种选择是很难做的。那现在年轻人就不一样了。
对，就不同时代哈，就是很多人的这个观念有差异特别大，对吧？
对，而且不要说三十年的差异，20年、10年有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差异了。所以你说三十加跟四十加就有不一样。
那雅秋姐呢，刚才也为我们总结了一下哈，就这个单亲妈妈分为两大类，一类呢是被动的成为单亲妈妈，还有一类是主动的，就是觉得说，哎，我愿意当这个单亲妈妈，对不对？
是，确实是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现在也来理一下我的头绪哈，就是我的这个生活当中周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还是真的有。对，
那他们是属于自动，就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主动的。
所以在你那个时代的就已经是主动的居多了。
而且我跟你说是好几年前，你知道吗？
我的是好几十年前，所以还是不一样。
那这样吧，我们先有请雅秋姐说一下好几十年前的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其实刚刚结婚以后不太久就已经开始跟他先生的就关系不是很好。但是呢他还一直想要把这个关系挽回。所以我跟他聊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说他觉得可以生一个孩子来试试看。就用这个方法来挽救婚姻。结果没想到是不成功的。那不成功以后呢，他就决定离婚了，就这个时候他就带着孩子离婚了。那他前夫呢也一直没有特别找麻烦，所以他就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再婚，孩子也已经30多岁了。所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单亲妈妈的范例。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雅秋姐您会用这个词呢？成功的，
因为有些单亲妈妈并不太成功。就是
说，
比方说她决定要离婚，或者是决定要带孩子出来以后，受到各种的阻挠，包括男方的婆家的。如果是尤其是儿子，这个婆家很在，就是我是台湾来的，我不知道在国内怎么样。婆家常常是不放这个孙子。所以要做一个带男孩子的单亲妈妈，有的时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的这成功有这方面的一个意思。那在现在呢，我不知道，就是在男女平等的观念比较普及以后，是不是比较好一点？但是在过去，你如果要跟一个男人离婚，是跟他的家庭家族
整个脱离了。
对，那么你这个孩子是他们家的孙子，他们家的儿子，他们家的重孙子。
对啊，
很难带走
血脉呀。OK，
对，所以我也有朋友是结了婚，但是孩子带不走的。
那是大概是什么时间段的？
就是也是现在都是应该在60几岁的这个年龄段。他们是30几岁的时候做这个决定。没有办法，
孩子带不走，那这个就不算单亲妈妈。就是说她是还是妈妈，但是离异了，但孩子不在身边，
她就不能算是单亲妈妈。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成功的单亲妈妈。
哦，这是不成
功
的。
对。
OK。哎呦天哪，你知道吧，就是雅秋姐您刚才举的这个第一个例子哈，我稍微这个总结一下，说不定有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好的，那再次的来 say hello 提醒大家，亲爱的西西亚宝贝们，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呢倾情奉献的情感节目，让我们一起谈情说爱，爱情麻辣烫。我是 Estella Honey。
我是雅秋。
那我们今天晚上呢，这第一个小时聊的话题是关于单亲妈妈的。那刚才呢，雅秋姐跟我们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成功的单亲妈妈，就是，但是我刚才说我为什么要提一点啊，就是您有提到说，她跟她的这个爱人刚结婚没多久，就发现说，两个人好像不是特别的这个和谐哈，这样的一个夫妻的情感。但是呢，她为了想要去挽救、挽回，他就生孩子，对吧？其实有很多女人都会这样做，都是像他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觉得说， 那就生个孩子吧，是不是生了孩子这个男人就会变了，他就这个心是不是就能在这个家上身上，然后我们的感情是不是就是吧能够挽回，我觉得很难，真的，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哈，但是真的会有很多男人或者女人说这是不可能的，爱就爱就是爱了，不爱就是不爱了，不可能说因为小孩怎么怎么的。
对，当然、当然在另外一种的这个角度就是说，有了小孩以后你不见得对这个就是丈夫不见得对这个妻子感情挽回了，但是为了这个孩子他可以多回家，他可以多关注这个家，他可以不让这个婚姻走上破裂。
其实我也觉得我可以理解这样的女性的她这么一个行为或者她的想法，因为呢说明什么呢，她真的很在乎这个男人，对吧，
或者是在那个时候离婚并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不会第一个先想到用离婚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用其他的方法去迂回的想办法把这个婚姻给保住。这也是一个代沟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会有这个想法。
现在这个时代离婚率是非常的高啊，跟以前比的话是非常可怕的这么一个数字，而且还不断的在攀升当中啊。那我现在发现说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啊，很多家长也愈发的能够接受和理解说啊，孩子婚姻不幸福啊，离就离了吧，
家长自己也离了呀。
是哎，真的哎，就是你知道吗，您这句话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啊，有一个新闻，他就是说那个就是有人那个网友拍了一个图片嘛，就是在这个叫什么民政局是吧，就是办离婚的那个位置，就看到有一对夫妻，对，就是已经头发都已经那个白了你知道吧，然后两个人就在那儿跟一办离婚证，对对对，就看着有点你知道吧，有点小伤感，
违和是吗？
是是是，你知道吗，就我特别羡慕，就是走在路上哈，看到就是一对老夫妻啊，然后特别恩爱啊，就手挽着手啊，就或者是搂着腰啊，啊或者说是这个搭着肩膀啊，就一看就是夫妻感情特别特别好，那么多年的那种啊榜样型的人物，就特别特别羡慕，而且我还真的有偷拍过几次，就是一边默默的羡慕一边吃的这个狗粮，心里面还不觉得说难吃你知道吗。好的，
不过我也要泼你一点冷水，你如果要先说话的话你就先说，因为并不见得每一对夫妻都是如此，我们待会儿再接着谈。
好的，那我们的定点广告呢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关于单亲妈妈，对于这样的话题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呢，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的经历，或者说你周边有这样的母亲哈、啊，特别特别不容易带着一个单亲妈妈，但是也很难讲，未必说不容易对吧，她可能很享受去做这个单亲妈妈。好，那我们在定点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话题，稍后聊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直播的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再次来欢迎我今天的特别大来宾。
我是雅秋，大家好。
哎呦，好柔哦。真的，你知道吗？我作为女人，我听到你的声音，我都觉得好嗲，好嗲。但是嗲到你知道，就是觉得很喜欢的那种，不是甜的发腻的那种。
没有麻辣烫的味道
啊？
没有麻辣烫的味道，
不能老麻辣烫，你知道吗？上火就偶尔要，是不是？这个吃吃我们这么甜的这个小糖果的感觉啊。好的，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单亲妈妈的哈。那雅秋姐呢，刚才跟我们举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例哈，也是她生活当中的这个周围的朋友啊，真的是有做这个单亲妈妈的，有这个心甘情愿的啊，也有就是被迫的成为了单亲妈妈，但是孩子却不能在身边，是不是？
是。
好，那在这儿呢，我也是想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这样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学霸女神啊，就是学霸就说明成绩好嘛，对吧？女神呢，哎呦，长得还不错，这绝对是很特别的一个女生啊，她是个90后高颜值的女神，你知道吗？她在17岁的时候就放弃了清华北大的保送大好的机会，反而是选择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本科。那又在这个本科毕业之后呢，又进入了哈佛大学来攻读研究生，继续深造。
是，她22岁就已经研究生毕业了，是最年轻的一个毕业生，当届最年轻的。
是的，哎呦，真是。大家可能听起来都觉得哇，这都是这么好的学校啊，然后呢，为什么他这么特别呢？今天要在节目当中来提到他，是因为呢，在他20岁的时候，本科最后一个学期出现了意外，他怀孕了。
对，他20岁怀孕了，22岁能够研究生毕业，这是怎么回事呢？
对，他是未婚先孕。
所以她确实是单亲妈妈，
对啊，
因为没有结婚，必须是单亲。
那她在这个学习，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要面对非常严重的这个就是孕妇她的那个反应嘛，就经常对害喜不舒服、玩吐的那种什么的哈，每天孕吐十几次啊，依然坚持学习，而且在怀孕期间还自学了儿童心理学，是不是特别强大？
是，这是当然，实在是很有这个体力跟脑力，只能这么说。
所以就是您从来都没有想象过吧？就是周边没有，就是有这样的案例，就是
没碰到过。
我也没有。对，因为我刚才其实想要说的一个案例也是，就是说我说在。多年前啊，就是我的一个同学，我的一个老同学，其实我们毕业以后就是失去联系了。我也是从这个我的同学的口中知道，说他当了单亲妈妈，就是毕业以后没多久，他就未婚先孕了，而且呢，这个选择是他自己做的，对，所以我们不太清楚，就是说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选择，就是那个孩子他爸啊，到底。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呢，我反过来就是回过头来呢，我去回忆，就是我这个女同学哈，她真的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 这样的一个女生，对，她在上学期间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嗯，她是一个挺特立独行的人，对。那你也觉得说，嗯，这么联想起来啊，会觉得说她会做这样的选择也不是不可能啊，
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对对对，哎，这句词儿用的太好了，对。所以就是，嗯，她也不算说是什么学霸型的，或者说，嗯嗯。我就觉得他的性格也还不错，也还蛮就是开朗的、外向的，但是你会知道，你会感觉到说他是一个蛮有自己想法的人，蛮有自己这个思想的人，对，所以我在想说，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来剖析一下，就是说，嗯，我们刚才雅秋姐也提到了，说一个是被动的，对吧？被动的成为单亲妈妈，一种呢是主动的选择做单亲妈妈，对吧？到底他们是怎样的一种心理呢？
我还有一个朋友，当然这个朋友就年纪更大了，他是，而且不是中国人。你要听外国人的故事吗？如果要的话，我就可以讲。如果
太好了，
离得太远的话，就不用说了。
说吧，说吧，深挖一点，反正他那个听不懂中文。
不但深挖，而且他本人现在已经不在世了。
哦，sorry，
更久以前的事情。
哇，
那么
小姐，你这话说的我，你知道吗？我突然间心里面咯噔了一下，你知道吗？
不是，
我突然间很难受，能不能？就是我真的无意开玩笑，我不知道哈，我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对对对，
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俄罗斯乌克兰那边的一位非常独立，就是特立独行的一个女性。
嗯哼，
那她从小就是学钢琴，她钢琴弹得非常好。那他们学校呢又有拉小提琴的什么的，结果他就跟一个首席小提琴的男生恋爱，然后结婚了。
嗯，
结婚以后呢，两个人都是顶尖的，但是两个人就不能够很长期的相处下去，最后是走上了离婚之路。那么他就觉得，他当初就是不要这个男的做他孩子的爸爸。虽然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但是因为他已经发现他性格的缺点，他不要这个人做他孩子的爸爸。
但是他已经为了他生了个孩子，是吗？
没生，就离婚了。
嗯哼。
然后呢，他就开始去物色他认为有资格做他孩子爸爸的男生。
嗯。
然后呢，他找到了，但是并不想嫁给这个人。
果然有个性。
对，所以他就跟这个人讲：“嗯，我要跟你生孩子，但是我不要跟你结婚。”这个人居然也同意了。
就这么直接。
对，后来他不但生了一个，还生了两个，
跟同一个男人。
对，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是适合做他孩子爸爸的人，然后他就是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那他是犹太裔的人，所以他可以从俄罗斯当难民离开，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俄罗斯，到了美国，因此我才认识他。
哦，犹太裔的。
对。
嗯，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啊，就是要怎么说呢？就是我想象一下，她是学钢琴专业的，对吧？就应该是非常浪漫的一个女人，然后呢，也是要求完美型的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吗？
所以在婚姻方面，她要求了完美。
嗯，
她在她孩子的爸爸方面，她也要求了完美。
嗯，
她要求婚姻完美，所以离婚。
嗯哼，
她要求他孩子的爸爸完美，所以就不结婚。
嗯，
这都是情理之中的。
对对对，听来是他主动想要当这个单亲妈妈，对吧？那后来带着两个孩子过得怎么样呢？
他离开了俄罗斯以后，有一段时间，因为他刚到美国，他不会说英文，他也没有办法去教钢琴，所以他就那个时候还有这种叫做data entry， 就是电脑打卡的工作，他这个弹钢琴的手指头去弹这个电脑的这个键盘上打卡，那一张一张的电脑卡，那个时候还有，现在老早就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嗯，
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他用这个方式养活他的孩子。等到他的英文能够教钢琴的时候，他又开始教钢琴。所以他这一生过的还是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很有尊严。
我觉得他太强大了，你知道吗？就是我真的是有看到，就是一个女人啊，带着一个孩子，我都觉得她太不容易了。她还带着两个孩子，然后呢，这个背井离乡的是吧，到他国去生活，而且语言还不通，刚开始的时候，嗯哼。然后呢，你们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吗？稍微的那个，
因为他教钢琴，那我给我儿子找钢琴老师，所以就因为钢琴的关系认识了他。
嗯，
那么认识他之后，除了带他，就是带儿子去他那上课以外，我也常常跟他聊天什么的。在上课当中，我也听到他怎么样教钢琴，所以他完全是俄国那种非常传统、非常正统的教钢琴的方式。
嗯，
那在音乐方面，
嗯，
他有两个音乐的硕士，
嗯，
在他的那个年代，博士是非常困难的，就是硕士也很困难。他有两个，一个是钢琴，就是演奏的，
嗯，
另外一个是乐理方面，他有两个硕士。
嗯，
所以他教的时候呢，不但能够示范，而且他里头都就说所有的解释都是非常非常的清楚，非常非常的合理。所以不但我儿子跟他学钢琴，
嗯，
我也跟他学了很多音乐的知识。
哇，嗯，您也是非常优秀的妈妈，跟着孩子一块学习哈。
因为必须去送他接他，
嗯，
那何不就坐下来听？
OK， 那听来我觉得，因为在俄罗斯就是音乐这一块是吧，是非常就是教学是非常好的，对吧？我也有朋友在那边留学，就曾经是学这个钢琴专业的，嗯，那我能想象到，那。嗯，那这个结果怎么样呢？后来他这个两个孩子跟他，嗯，那么多年他也没有结婚是吧？就
他没有再结婚，
嗯，
但是他的孩子呢，他有一个女儿，有一个儿子，
嗯，
那他因为是单亲妈妈，所以他就认为女人必须要靠自己，不能够去靠男人，
嗯，
所以他就非常的要求他女儿，因为他女儿也是钢琴的这个
专业，
天赋很好，专业，
哦，
所以他对他女儿的要求非常的高，
嗯，
所以那女儿就比较。有这个逆反心理，所以很快就不愿意再跟他住在一起了。
嗯哼，
但是他儿子呢，嗯，就还一直都跟他挺好。后来结了婚，他儿子的两个孩子，就是他的两个孙女，都跟他很亲近。
嗯，
所以他儿子的这一家，我经常的会见到。他女儿因为离开他比较远，
嗯，
就没有再见到他女儿。
嗯，
他女儿呢，后来也结了婚，没有小孩，
没有要小孩，
对，
丁克，
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他。不见得能做一个好母亲。
嗯哼，嗯，我在想一件事情哈，就是你们是这个朋友的关系吗？那其实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他当下做的决定，他并不觉得说我会后悔。可是过了可能啊一段时间之后，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好后悔啊，我当初就不应该那么选择。所以他有跟你表露过说，啊，我后悔了当这个单亲妈妈吗？
那他绝对没有后悔过，因为，
嗯，
但是在他这个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过，哎呀，他去世了，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就是他孩子他爸先走了是吗？
对对对。
那在这么几十年当中，他的爸爸也就一直是在俄罗斯，没有在美国。
对。
那他们关系怎么样呢？
因为是这两个孩子的爸爸，所以这两个孩子还是跟这个爸爸有联系。
嗯，
只不过是他们不是一家人，不是父母双全的这么一家人，但是他们也是知道有这个爸爸存在，
也是会爱叫爸爸什么的。
对对对，但是他们也不怎么有机会去叫爸爸就是了。
哎呀，我又难受。就是
所以单亲家庭的孩子，有很多时候确实是比较有一点缺憾的。不管是缺父爱还是缺母爱，
嗯，
那有的时候也缺更长一辈的祖父母的爱，
嗯，
都是有可能的。
嗯哼，嗯哼，那他有没有跟您说过，就是他会去，建议周边的朋友说，哎呀，这个男人靠不住，或者说啊，男人是吧，未必，
其实也不会，他是
非得要男人，
他也很容易这个，恋爱，但是他并不。相信婚姻，
嗯，
所以
嗯
他也许有的时候他就觉得爱情还不错，但是未必要有婚姻或者是要有子女。
那所以他在这个做单亲妈妈的这些年其实他也有恋爱对吗？只是他不想结婚而已。
对，
太有个性了，好洒脱呀。真的有女人就觉得说我一辈子恋爱就好了，我不要结婚啊。当然也有男人这么认为哈，
更多，
哎，真是这样的。我之前就采访过一位男嘉宾，这个是一位意大利的叔叔，对，他就说我一辈子都不想要结婚。他说为什么要结婚？如果是真爱就不要结婚。
如果是真爱不需要结婚，如果不是真爱，结婚反而是一种束缚。
对，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哈，我还没有过婚姻，我还单身，但是我特别不能理解。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结过婚，不知道婚姻的另外一面。
嗯哼，
婚姻有很多 因为你是每天每天一起过日子，那又跟谈恋爱是不一样的。
嗯哼，
所以婚姻是一个考验，对感情对爱情的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说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如果不是亲身有体会的人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
嗯，
比方说 Estella 你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是的，是的，就是没有跳过这个火坑，对，没感受到那么
非得去跳
一下那个烫的。哎呦呀，就
得去感受一下水深火热不可。
不是，您这言下之意就是说想劝我是吧？
每一个婚姻其实我觉得都是一场赌博，甚至是豪赌。
嗯，这个我特别认同。
对，因为你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对对对，
而且呢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筹码。
嗯，
所以未知很多。
是的，好的，我们的这个半年广告呢要到了，这个我听了这个雅秋姐的话呢，我就再一次的又陷入沉思当中。好的，那我们在半年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那就是什么呢？单亲妈妈。那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关于这样的话题你们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分享呢？你们有什么样的观点呢？都欢迎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聊了，稍后见。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现场直播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谈情说爱吧。我是谁呢？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雅秋。
雅秋姐你知道吗，我刚才呢在说这个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谈情说爱的时候，我的潜台词是，哎呀，平常没有恋爱可谈，在空中和我的嘻哈宝贝们和雅秋姐谈一谈也蛮好的。
这叫做空谈
啊？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也就有人说过哈，说哎呀，你这做情感节目的呀，那么多年了，那你是不是就是特别这个恋爱经验哈是很丰富的那种？我说这个大错特错哈，
感情很丰富，不见得是经验很丰富，是吗？
对，你说的太对了，就真的是这样。我是一个特别就是。多愁善感的人，也比较感性的一个人啊。我刚才跟雅秋姐说，我说我真的是特别听不得说，哎呀，谁谁谁走了，谁离开这个世界了，就算是我不认识的人，我听了也会很难受。对，所以我就是我太感性了，就这个就我觉得是真的一大弱点啊。但是你知道，多年前我开始在做情感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领导让我做的，他说你来做一档节目吧啊，半夜的一档节目。但是其实您知道吗，他是电台的老大，对对对，电台的领导。那我那时候在做电视台的节目，所以我做电视台的节目我是那种就是生活类的，还有什么综艺类的娱乐类的，就没有做过感情类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这个 总监啊，一个姐姐，她就觉得说我会适合去做这么一档情感类的节目。对，那她但是
慧眼识英雄，
哎呦，厉害厉害，是真的是这样，伯乐哈。那当时她就是说是比较喜欢我的风格，对，然后呢，可能真的就是想要反其道而行嘛，因为很多这个就是国内的这种情感节目哈，深夜的都是特别的，你知道吗？慢节奏的，然后呢，就是像雅秋姐这样的风格的，就是听着听啊、哦，好舒服，就感觉雅秋姐的那个声音在给这个听众朋友在做按摩一样的，有没有啊？所以，但是我的这个就是反而就是可能那人家都已经很辛苦了，是吧？一天累了，就准备回去休息了。
你还是活力四射的。
对对对，后来我觉得就是领导这个想法是对的，为什么呢？这也是一种按摩嘛。对吧，有的按摩是很轻柔的，对吧，有的按摩呢是你得用点力，是吧，像我这个爱情麻辣烫这样的风格就是比较用力的，
也比较给力，
给力给力，哎呀，好塞雷好塞雷，对对对，这个词好呀，秋姐。好的，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这个话题啊，那也希望大家呢来关注我们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公众号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他女字旁的你。我的微信公众号是 superhoney 903 superhoney 903，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单亲妈妈的啊，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会在持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啊，一种心情，是不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真的有非常多的单亲妈妈，不管是主动的成为单亲妈妈，还是被动的被迫的说成为单亲妈妈了，陷入这样的一种状态哈，都非常的多，是吧？那我呢也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就是刚才雅秋姐说的，就是她是主动想成为单亲妈妈，那她是一个就是华人的女生啊，那她是在中国，那好像是大概28、29岁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叫什么，就是生育最佳年龄吗？还算是啊，然后
黄金年龄，
对对对，然后她的那个长相就属于那种特别，就是浓眉大眼哈、啊，挺漂亮的，但是她剪了一寸头，小短发啊，就特别像男生的感觉啊，那就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在怀疑他的这个性取向啊。那其实在这个关于他的新闻当中也并没有说就是特别的提到说哎他的性取向是怎么样的，那只是说呢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就是来美国啊，然后呢就是找到了这样的这个精子库啊，就是自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精子，然后呢就是注入到他的身体，然后他就受孕了。那就你知道吧，哇，炸开了锅呀，就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了。但是我看那个图片哈，我觉得小孩特别漂亮，一个女儿很可爱。他说这个小孩是五国混血。雅秋姐，您听到这样的一则新闻啊，您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对一个人做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我一点也不意外，尤其是现在女性的经济自主能力越来越高，所有的成功的单亲妈妈在我看来，在我的就是经验里看到的都是有经济自主能力的，包括这位钢琴老师，包括我刚刚提到的那位朋友，还有其他的我还没有提到的朋友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位女性，我想她也是属于这种不必依靠男性的，所以她做这样子的选择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那么他能够去选择他孩子的父亲，他孩子的父亲的基因他可以选择，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不必跟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你就可以拿到他的最好的一部分，这又何乐不为呢？在他这个想法这个模式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是的啊，雅秋姐您说对了，他真的有经济实力，他花费了50万赴美买精子啊，生了这么一个五国的这个混血。那他有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可能在我们华人啊这个思维当中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么一种行为呢，是有原因的。因为呢他现在是28岁，3年前 他觉得短期内能够有就是说遇到真爱的机会特别小，就是这个新闻当中用了一个词无望，没有希望。对，但是呢他又觉得说哎，自己呢是时候要生一个孩子了。对，所以就很多女人就是有这样的心态，就觉得说哎，我没有男人可以，但是我一定要有个小孩儿，对吧？那我是我没有男人不行，孩子我也要有。
那鱼与熊掌你如何去取舍呢？
嗯，这样我先把这个故事说完啊，我再来说我的这个观点啊。那他现在呢，这个小孩你看这个棕色的眼睛啊，白人的皮肤啊，黄色的这个头发啊，他就说我挑了啊，我认为呢最好的品相。嗯，
所以这个有点像是在百货公司或者是什么专卖店里面去挑你要买的东西。
就是他有这个
选择，
有资格选择，对吧？有这个条件选择，对吧？他也不管就外界的一些想法啊。那我想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很多人在知道他这样的一种行为之后呢，就会觉得说啊，你太自私了，是不是？你都不为孩子着想，你只为自己着想。孩子应该除了有妈妈以外，还要有爸爸的爱，对。所以我说实话，就是我对于这样的事情我是中立的，对。就是我自己的想法是，我不能接受我的孩子没有爸爸，对，我希望是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觉得孩子需要父爱，对。那这个女孩呢，她是觉得说啊，我的孩子就是不需要那种表面就是健全的爱，意思就是说啊，可能这个
如果家庭不幸福呀，这不是一个
硬撑着，
对，也不是一个很健全的。
他觉得这样的家庭呢，对于孩子也没有益处，对不对？甚至可能说，就是父母的一些这个情感哈，那个问题真的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有聊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你的另一半或者说你的恋人，你喜欢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他的原生家庭有问题，对吧？比如说他原生家庭，他的父母婚姻就很不幸福，甚至可能真的是惨剧，你知道吗？那对他有深深的影响。对，那面对这样的另一半，你会不会选择？
你是问我吗？
对，
我已经不需要选择了。
不需要选择了哈。那假设吧，假设就是如果你的孩子他是吧遇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喜欢的女生啊，这对方原生家庭啊不幸福呀，那他也很纠结说怎么办呢？这个女生好像就是对婚姻特别的哈恐惧，甚至可能不想结婚，怎么办呢？我又想跟他在一块儿，那你作为这个妈妈，那儿子这么跟你请教，你会怎么回应呢？
那是他的选择，我不能够替他做选择。我是一个美式的妈妈，我觉得儿子是一个独立的人，你不能够左右他。你可以跟他讲你知道的事情，你见过的事情，但是这个时代我觉得变化太快了，我们不见得能够给他们比他们自己能够做的决定更好的一个决定。
是的，所以现在真的我觉得很多单亲妈妈的出现哈，我再举一个案例吧，就是有一个女生，她也是主动选择当这个单亲妈妈，但是她是结了婚的。可是结了婚了以后呢，她会觉得说为什么她要离婚啊，选择一个人自己带孩子。她觉得她的老公啊就是特别的不成熟，就是个巨婴，你知道吗？就她就觉得说我俩都有孩子了，然后呢你表现的还像个小孩似的，我就感觉我在带两个孩子。她会觉得说这样的爸爸有什么用呢？啊，
事实上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有这样子的描述，就是说他像是带，比方说他有两个孩子，他觉得他像是带三个孩子。我碰到过好几个人这么说，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问其中之一，就说你想跟你先生离婚吗？他说绝对不想。所以这个先生不成熟像个巨婴并不是唯一的一个离婚的理由，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可能还是一个好爸爸。
我觉得有可能哈。
他如果像一个孩子一样，他跟孩子相处很好呀。
对呀，这 也不完全说是不好的，对不对？我特别喜欢那种童心未泯的人，这跟年纪没关系。
对，就看这个巨婴到什么程度，他是事事都依赖这个太太呢，还是说他就是有这个小孩的心性，跟孩子一样？
嗯，对，所以就是说未必哈，因人而异。可能有的人就是像您说的，他除了是吧，就是童心未泯以外，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那老婆就觉得说，哎，我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太累了。那还有人会觉得说，你看我这要是结婚是吧？我在婚姻状态当中啊，你看有这个婆媳问题、夫妻纠纷是吧？孩子教育问题，你看我一个人要带孩子，我一个人说了算是吧？这个比双亲家庭来就是容易多了，你知道吧？所以就，哎呦天哪！所以我到现在说实话啊，我始终是很佩服这样的，就是结了婚又离了婚，就是一定要自己带孩子的这样的女性啊。但是我又觉得说，他们会在就是离婚之后去做这样的决定，我又是能理解的。为什么呢？这个骨肉相连呢、啊，自己是吧？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我觉得绝大部分女性都会选择说啊，我希望孩子是在我身边的，因为就算你可能经济条件不允许啊，或者怎么样的，都还会做这样的坚持，因为真的舍不得呀，对不对？
当然男人也可能会舍不得，但是我知道在美国的法律是、就是这种离婚案都是把孩子判给妈妈的，因为觉得妈妈更适合照顾孩子，除非这个妈妈实在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没有比方说又是吸毒呀，又是有这个犯罪行为啊等等的，那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在正常一点的状况之下，孩子多半是判给母亲的。
好，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叫丧偶式育儿，你有听过这样的词儿吗？
就是父亲缺席的感觉，完全都不管这个父亲存在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因为父母中的一方呢时常掉线，而产生的这样的显著的缺失。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相当于说这个婚姻是特别形式的，对吧？
对、
就是、
这也没有比单亲家庭好到哪儿去啊。
嗯哼，
事实上真的有这个父母离婚的人说，在他父母离婚之前他更不快乐，因为家庭的这个气氛太差了。
嗯哼，
父母吵架呀，冷战呢、啊那他们离婚以后起码没有这种问题了。而且父母当中有一个人就是跟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少了、反而会对他更亲，或者是对他更好、比在他们没有离婚之前好了很多。这种我是听过不止一次了。
我觉得在美国应该是更多的女生会就是怎么讲，会比我们华人女生，我先不敢讲亚裔哈，就至少说可能会比我们的华人的女性朋友会，是不是他们的思维会更开放一些，您觉得呢？
我知道在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是那样的，但是现在对新生代的华人的女生的思维我已经不太清楚，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距离已经比较小了。
Okay.
但是一些父母他们的跟我不是还能够算是差不多同一个世代的，我就比较能够了解一点，所以可能父母对某一些行为还是不太赞同的。
是的。好的，我们的节目呢已经是这一个小时啊接近尾声了哈。那我想要来说的是，其实在这个时代啊，就是越来越多的女性非常的独立，而且呢就是不管是对婚姻的选择还是说对事业的选择，就是她会一个是就把这个比重哈会看得更重了，她会觉得说我未必一定要婚姻，但是我一定要事业。就很多这种事业心特别强的女人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她同时又不想要说放弃去做一个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就是这类人呢也是很有可能就是她会觉得说我可以做未婚妈妈，
就变成了自主的单亲妈妈。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你看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2018年开始呢在中国就已经是接近2亿的这样的一个单身群体了。对，那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呢，虽然说现在这个女性顶半边天啊，但是我始终觉得说女人一个人带孩子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哈任重道远呢。所以在这个小时的 节目最后，雅秋姐想要跟这些单亲妈妈们说什么呢？或者说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考虑做单亲妈妈？
我觉得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妈妈，不管你是单亲还是不是单亲，就做妈妈这个念头这么强烈的话，你一定要去实现。那实现的过程当中，你是要结婚呢还是未婚生子，这是个人的选择。刚才你说这个28、29岁的女孩要找到真爱非常的无望，
对，
所以那这是一个不得不走的一个所谓的下策，那也只好就取其下策了。
是的，那最起码呢要想明白几点啊，一，你是否有这个一定的经济基础，对吧？还有呢，你要想想看，哎呀，你这周遭的这个亲友啊能不能够认同啊，还有就是要认清生孩子养孩子是一辈子的事情。最后一点就是你要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吧？来做出这个，你既然做出这个选择了，你就要去为你的选择负责，对吧？
对、
okay、
你要承担所有的后果。
好，那我们的整点广告呢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哦，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直播当中，我们一会儿聊喽，谢谢。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欢迎在这个时间呢来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直播的情感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呢喜欢下厨又喜欢泡鱼缸的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来掌声欢迎我们的特别大来宾哦。我最喜欢的主播姐姐雅秋姐姐，
谢谢 Honey。
来说说你的节目吧，给介绍一下。
我的节目叫做情感夜线。那么情感我觉得比爱情范围稍微大一些，所以我们谈的话题呢就不只是爱情，各种的情感。除了亲情、友情、爱情之外，对所有的事物，各种的情感都在内。
是的，就是更宽泛，对吧？
嗯、
情感啊，那我们爱情麻辣烫呢，聊的更多的是感情，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啊、哎呦，我特别喜欢跟雅秋姐聊天，真的，就是我好几次都跟她说，我说雅秋姐跟你说话就觉得啊、哦，我在被按摩。哎，你是不是听我说这话说了好几遍，你都有点觉得太肉麻了，会不会？
我
会不会怀疑我的性取向？嗯，
不值得怀疑。
不可能是吧？
可能性太低了。
说的我跟花痴似的，你觉得我一定是喜欢男人，对不对？
所以潜力股很清楚。
啊，好的，这个未来贤那个叫什么？
贤妻良母。
哎呀，被你一夸，你看我心都乱了，脑子都乱了。好的，真的再次呢来感谢嘻哈宝贝们来继续的锁定啊，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要聊到的话题呢，是我们雅秋姐哎来提供的这个建议啊，一个灵感，那就是如何挽回婚姻，你知道吗？你要是打这几个词儿哈，在这个网络上就会跳出来，为您免费挽回婚姻咨询啊，已成功帮助10000多人挽回感情。
事实上，婚姻是一个很，刚刚我们也说过，是一个很啊、豪赌，很大的一场赌博。
是，
所以你赌输的机会很大，
嗯，
赌赢的机会当然有，就像赌博一样。
嗯，
所以在你输赢不确定的情况之下，你去赌就是一个赌博，而且
嗯，
赌注很大，有的人一辈子就赌进去了，因为在我那个时候，
嗯，
离婚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所以要怎么样挽回婚姻，在我那个时候是比较重要的。现在人也许觉得啊，何必挽回呢？就换一个，或者是离婚怎么样？就像现在我们说，以前买东西，用了一段时间坏了就要修理，然后再用一段时间不好了再继续修。现在呢，坏了扔了嘛，再买新的。所以这是不同的心态。
嗯，哎呀，我觉得雅秋姐您这个形容特别好哈。以前是缝缝补补是吧？修理一下还能用。现在，哎呀。用差不多了哈，觉得旧了，扔了。
对，这婚姻也是啊，折旧率很高的。
嗯，
已经旧了，坏了，不要了就算了。
嗯，
所以这种在这种心态，这个时代，比较不会有人去非常努力的挽回婚姻。
嗯，
虽然你刚刚说啊，就这种广告，这免费的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嗯，
这个现在还有这样子的广告吗？
太多了，雅秋姐，您这婚姻太幸福了，就不会关注这一块儿。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这一小时的我们的这个话题哈，关于如何挽救婚姻，真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不管你是已婚的还是未婚啊，或者说都还没有进入到这个情感的一个状态当中，真的都需要来听一听，对不对？这你看咱们节目是吧，都给的都是干货哈。就是这都是告诉大家啊，这个恋爱的技巧啊，然后呢这个婚姻啊，这个如何是不是去保持这个热度啊。但是哎呀，就像我们雅秋姐说的，婚姻有可能是不是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嘛，对吧？一些矛盾甚至是要破裂了，那怎么办呢？就要挽回，对吧？
是，婚姻不出任何问题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对，
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已经没有人相信了。
那是骗人的。所以呢，关于这个话题呢，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啊。那我们的微博呢，不，我们的微信啊，西雅图中文电台微信公众号是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那也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网站哈，还有 app， 那也可以搜微博西雅图中文电台，那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也欢迎呢来跟哈尼 Estella 来联系。我的微博是地球麻辣魔力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我的微信公众号是 superhoney903 superhoney903。哎呦天哪呀，秋姐，跟你做节目怎么办呢？就很开心，又有点小紧张。哎，真的，平常我都很少这样，你知道吧？会犯这样的小错误，你知道吗？
那我就让你更紧张一点。
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要谈怎么样挽救婚姻之前，我们就要先谈一谈婚姻。请问你觉得在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当你要进入婚姻之门之前，你怎么样决定是不是跟这个人有一段婚姻关系，或者是永远的婚姻关系？
嗯哼，说实话吗？就是我发了疯似的，我想要给他生个孩子。
所以你是为了孩子的爸爸而去找这个对象的是吗？
我想想，我觉得，您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是为了想要生孩子，然后呢，为了这个 孩子的父亲就是这个选择，对吗？我才去结婚吗？
你要自己考虑一下，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这么说，他说他常常是谈恋爱，但是他跟他恋爱的对象不结婚，就是因为他觉得对方并不是合适的他的孩子的爸爸。所以他是有用这样子的角度去选择他的婚姻的对象，而不是谈恋爱的对象。谈恋爱随便跟谁都可以谈一段恋爱，无所谓，因为过了就拜拜，无所谓，
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
对，如果能够天长地久，那当然是非常的幸运，但是有了孩子是不是就能够天长地久了呢？这也是我们刚刚提过，不见得。
那雅秋姐，你给我就是给我灵感了，对不对？
所以我自己在有一次被问到我觉得婚姻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的时候，我的答案跟这个问我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还没有结婚，他觉得最重要的是爱情。
哎，对对对，我正要回答呢，我未婚对，我还单身。对，我刚才要补充的一点就是说，我如果就是选择一个人要结婚哈，我是为什么？我觉得婚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一是一定要有爱，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雅秋姐也说的是对的啊，也是我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说我要去选择孩子的爸爸的基因，对。
那么我觉得一段婚姻跟有没有孩子不完全有关，当然很多很多的婚姻，绝大部分的婚姻都会有孩子的，但是也不可讳言，有少数的婚姻是没有孩子。如果你以后是没有孩子的婚姻，你怎么办？或者是这个社会越来越进步，或者是向前走，孩子离开父母的机会越来越大，那么孩子离开了以后，你还是要跟这个另一半共同的，像刚刚 Estella 提过的这个做老伴儿啊，让你非常的这个吃狗粮还吃得蛮高兴的这种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必须要考虑婚姻的要素是什么，而不是孩子，不见得是爱情。
说得太好了
所以我当时给这位朋友年轻朋友的答复是，我觉得婚姻里面最重要的其实是信任。
哦，
你一定要对对方有足够的信任，甚至是充分的信任，100%的信任，跟他结婚你才会很安心，然后才会很幸福。
姐姐，那我能不能理解为您说的这个信任就是等同于安全感？就对方能给我安全感，
可以这么说。但是这个信任很大的一部分是在感情上的，就是你认为他不会出轨，你认为他不会劈腿。
对啊，但是你知道吗，很难的。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说，我们人生是一场赌博，婚姻是一场赌博，对吧？恋爱你跟谁在一块儿也是一场赌博。那现在这个时代，就很多的婚姻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有一些真的就是很难，你知道吧，就是一直走到底的，从一而终的。
从一而终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来剖析一下哈，就是说感情，就是婚姻嘛，婚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你是需要去挽回的哈。我们来总结一下，比如说第一点是性格问题，婚后才发现对方的缺点，我要继续这样的婚姻吗？第二个是财产问题，哎呀，买了房子不写我名字是不是因为不爱我呀？还有第三种是沟通问题，一点小问题就能引发这个大吵架，这个日子怎么过呀？第四个，婆媳问题，是吧？这个叫老生常谈了哈，婆婆总是干涉我们的生活，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第五个，外遇问题，哎呀，对方变心了，我该怎么去拯救这段婚姻呢？我该不该拯救？值不值得拯救？还是不是 say goodbye？来，雅秋姐，
那从你的第一个问题开始说起，就是
性格
问
题。
性格问题的话呢，当然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在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对方跟你有相似的地方，你就很高兴。然后对方跟你不一样的地方，你就故意忽略，选择性的不看。因为你看到你们两个相似的地方，都喜欢看电影，就去看电影。那你喜欢购物，他不喜欢购物，那也许你们不常常购物，你根本不会发现。或者是他喜欢运动，你不喜欢，但是因为你们都去看电影了，你没有发现这些事情。所以这种不管是小小不然的地方，或者是大的不一样，你是不见得很早就能发现的。所以性格有不同，然后喜好有不同，这都是非常可能的。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接受对方 对方的性格跟你不一样，这个不是接受对方，是接受这个事实。
嗯，
这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是这种什么心心相印一点都没有不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嗯，
所以我觉得性格方面这个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接受，
嗯，
接受对方跟你不一样，接受你们各有各的个性，因为你们不是同一个人，你们是两个不同的人。
是的，那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提到过这一点哈，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人都犯的错误啊，就是什么呢？亚秋姐应该也知道的，就是很多人呢，他会觉得说，在恋爱过程当中呢，已经发现对方性格有问题，就说这个问题可能说，哎，跟我不合适，但是呢，他选择隐忍，同时他觉得说，哎，
结了婚就好了，
对对对，我们结婚吧，说不定结婚到另外一个阶段他就能好了，可是结果往往是不是他所想的。
对，就像生个孩子吧，会把婚姻挽救了吧，结果也不是他所想的。
嗯，
因为
这样是不是就没，
对啊，
这样没必要那个了，
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嘛，就是这个性格不同还是存在。
嗯，
你的态度没有改变，所以这个存在的事情用原来的态度去面对就不可能有什么好的结果。
嗯，
你原来的这个事实不能改变，你只有改变态度才能够改善。
对对对，就是说你的态度改变能不能接受啊，这样的事实，对吧？好，我们来说一下财产问题。哎呀，这个
问题
很严重，
就是信任了。
对，
这个完全是信任。比方说如果你先生买了一个东西写你的名字，你就觉得他爱你，写他的名字你觉得他不爱你，这个你要用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定义你们的感情吗？这就是对你们自己感情的一个侮辱，可以这么说。
嗯，
你不信任对方，
嗯哼，
你也认为对方不信任你，
嗯，
要把他写在他的名下他才安心，
嗯，
或者是你觉得写在他的名下你就不安心，这都是不信任对方。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亚秋姐，我觉得有很多的这个华人女性呢，她会有一种想法，你知道吧？啊，当然了，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不单是说到这个美国的华人啊，也会说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咱们那个中国华人，那就是当然就不在不同国家嘛，对吧？有一些这个差异化，你看这个婚姻法是吧，就不太一样。那我是觉得说，有非常多的这个中国女生呢，她很没有安全感，对。
那所以你刚刚把信任等同于安全感，也可以是说是对的。
对，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
对
对
对，因为就是说怎么讲呢？说现在跟过去的时代比，的确是现在独立女性越来越多了啊。这个独立不单是说是精神上的独立，还有这个经济上的独立，所以他们这个选择权会更多嘛，对不对？但是呢，还是大部分的女性啊，她会觉得说，哎，我想要通过婚姻来改变我的这个一生啊，就是这个第二次生命啊。她会觉得
对，有的男生说娶一个这个有钱的老婆，就是少奋斗20年呢、啊，等等，都是一样的
啊。但是男人跟女人都想太多，是吧？就女人会觉得说，哎，我找一个人结婚，我就是有一张饭票，哎，凭什么呀？这都跟我结婚了，你还跟我分，这个分那么清楚是吧？凭什么你这房产不写我名字啊？是不
是？但
是
在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在西雅图是夫妻共同财产的，不管是写谁的名字，只要是在你们结婚这段时间，共同拥有的东西就是属于两个人。
是婚后买的还是婚前买？有差异吗？
有有。
嗯，
就是你婚后你们两个赚的钱，比方说他赚1万你赚3万、那么放在一起
共同财产，
然后买一辆车，写你的名字也是你们两个的，写他的名字也是你们两个的。
嗯，那如果婚前买的就跟对方没关系？
婚前买的就我这个不敢说，小东西我不知道，大东西可能是要说一下。在离婚的时候不是就很多人要卖房子吗？就是因为必须把它一人一半，你不能把房子砍成两半，只好卖了，钱一人一半。
那他婚前买的房子也跟婚后两个人有关系吗？
这可能没有，这个我不能够确定，但是婚后的东西是绝对是一人一半的。
OK， 好的，那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关于这块你们知道吗？可以来跟我们那个分享一下啊。好的，我们的半点广告呢要到了，广告之后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这一个小时呢，我跟亚秋姐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说这个如何挽回婚姻，对吧？其实呢，每个人的婚姻呢，就是多多少少都有磕磕碰碰嘛，对吧？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严重到说问题太多了啊，到底怎么办呢？就是已经是在想说是否取舍的这么严重的一个地步了哈。那需不需要去挽回呢？我觉得首先是第一点是你是否确定 需要挽回，对吧？那第二步才是，
如何去挽回？
对，如何挽回？哎呀，所以我觉得雅秋姐特别适合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您有话语权，可以，因为您肯定认识很多人，对吧？他们都是有婚姻的这么一个状况，对吧？那肯定也有很多问题来请教您，因为您也是做情感类节目的嘛，对不对？
平常聊聊天也没有请教可言。
嗯哼。您有没有大部分时间是比如说下了节目之后哈，然后很多人就把你当成树洞了，然后就是当这个情感咨询专家来跟你就是打电话，或者说哎约你见面啊，去谈困扰，有吗？
其实谈的也是有的，但是我觉得我主要是做一个倾听者，我并不是真的给什么很多的建议。我通常的建议就是你要想清楚。
嗯，好的，雅秋姐说喜欢当倾听者，我今天希望您多说一点。好，那在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话题了，大家来继续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直播的爱情麻辣烫，一会儿聊喽。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纪念活动提供者将于10月5日星期五以及10月6日星期六，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分别在兰顿市的绿幕纪念公园以及贝尔维尤市的落日山纪念公园举行重阳节庆祝活动。在你缅怀逝去亲人的同时，也可参观这些纪念公园的新物业，并提早规划以获得优惠。更多详情请致电425-490-4297，425-490-4297。我们10月初的重阳节纪念活动上见。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直播的爱情麻辣烫。大家好，我是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雅秋。
是的，那不知道这一周大家过得怎么样啊？那再次呢感谢所有的嘻嘻哈哈宝贝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希望在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真的是这样的陪伴能够让大家觉得特别的放轻松啊。那在轻松的同时呢，又有一些收获，对不对啊？不管是对人生的感悟啊，还是说在恋爱技巧方面的提升，对不对？所以
其实我觉得讲技巧呢当然是有技巧，但是技巧背后的心态、背后的态度、背后的心，其实是比技巧可能更重要一些。
对对对，就是首先是态度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雅秋姐您就是让我想到了一句话，你知道，就是我有在跟我的一些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姐妹哈，就是女性朋友，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说我说爱情它也是像信仰一样的，爱情需要信仰，对吧？就像你是信佛教啊，或者信基督教啊，或者信哪个教的，就是你心中的一种信仰。对，所以我觉得爱也是一种信仰，你要对爱有一种尊重，你才会觉得说我要非常怎么说呢，去很审慎的去对待爱的这件事情。雅秋姐在想什么？
你来说这个信仰。信仰就有一点让人想，也许是迷信，也许是真的值得信仰的。那爱情是一种迷信呢，还是一种值得信仰的信仰，我就不知道了。
真的在多年前有这样一句话，爱情是一种迷信吗？不是，雅秋姐没有听过，就是说什么那个，哎呀，我忘了，突然间短暂性失忆，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真爱，世界上的真爱就像鬼一样的，你根本看不到， 对对对，是这句话。
哎，不过有人说鬼是存在的，你看不到还是存在的。那真爱如果真的不存在的话，连鬼都不如。
答得太好了，我俩说相声吧。好的，亲爱的西夏宝贝们，你正在锁定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呀，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今天呢 ，Estella Honey 跟我们的也是夜间的情感主播哈，这个我们美丽温柔似水的雅秋姐，哎，我们和大家呢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如何挽回婚姻的啊。那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已婚的还是未婚的朋友，甚至呢现在还没有恋爱的朋友，但是特别期待恋爱的朋友，这期节目呢是一定要听的，对不对？那也顺带说一下，其实Estella 她你我也一直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的，哎，那个爱是需要学习的，爱是一门学问，爱其实是很讲究的事情。对，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啊，就是这个空谈的技能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关于爱的技巧我也在不断的学习当中。所以在这儿呢我要说的是，在生活当中我真的有碰到一些朋友，他们其实他觉得自己情商不高，他可能没有什么恋爱经验，但有的人呢恋爱了也还是没经验，还是觉得你知道吧，他不知道说哎我怎么去总结这个经验。所以呢Estella 也在研究说要搞一个这个恋爱学习班，是吧？那大家对于这样的想法，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啊，也欢迎跟我们分享。那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是今日西雅图，今日西雅图，那也欢迎大家呢来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还有网站，对吧？那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哈尼的微博地球麻辣主播哈尼，哈哈笑的哈，女字旁一个尼，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 Super Honey 903 SuperHoney 903 就可以找到我了。好的，雅秋姐，来我们继续了。
是讲到这个婚姻，那刚才第二点是财产的问题。
对，
这个财产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也是无解，就是因为你没有安全感，这怎么办呢？你必须要把你的安全感找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如果对方是一个你选中做你的终身伴侣的人，你应该对他有信任，所以
信赖感、
信赖感、安全感。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婚姻，你要跨进婚姻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感，你能信任对方，如此一来所有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包括后面的不管是婆媳问题也罢，是这个外遇问题也罢，有了这个信任在前，很多后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但还是就是那个意思哈，就是说，是我觉得我是信赖他，对吧？我信任他，所以我嫁给他了呀。但是凭什么呀？买了房子
不相信了？
对，不是凭什么买了房子不写我名字呀？
所以就是你自己的心态改变呢、原来是信任他的，后来变成不信任了。当然你可以说是因为他的行为让你不信任。
对呀、他值得我信任吗？
那他不值得你信任，你为什么嫁他呢？
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在婚后做这样的事儿，我不能接受。
如果我觉得如果这个婚姻真的是非常的不能接受，长痛不如短痛，在没有任何的牵连之前，没有任何的瓜葛之前你就离婚，否则的话，当你时间长了，不管是有孩子买了财产，然后两个双方家庭家族都这个盘根错节以后，要离婚就非常困难。
哎呦，说的太好了，你知道吧？刚才呢，我已经进入到情境当中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在表演一个，就是哎呀，不能接受啊！我的老公，哎，我明明喜那么爱你，是吧？我都嫁给你了，我的青春是吧？我的这个时间啊，我的什么都奉献给你，啊，你竟然房产证上不写我名字啊。那雅秋姐说的太对了，其实呢就是这只是一个问题，但是在问题的背后还有非常多的问题，就所以不单是这么一个问题才导致说哎呀我不信任你了，然后觉得你不爱我，对吧？
是，你不会从信任他第二天就变成不信任他，这中间是走过了很多的一步一步的让你逐渐不信任，让你逐渐改变的这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很敏感的话，你在每一步都要提醒自己，是不是要步步为营。这个步步为营的营字呢，其实我觉得是经营、生活，就是婚姻生活是需要经营的。
对，
所以你要步步为营，才不会一步一步越走越远，然后走到一个不能够回头的不归路。
好，我们来说一下第三个问题，沟通问题。就好多人你知道吧，就是吵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恋爱的时候或者说婚姻状态当中吵架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吵着吵的，你知道吧，就是能把一些问题啊就是显现出来然后去解决。我觉得这是一类人的想法，但是像我这样我就不愿意吵架。
我觉得吵架是一种伤感情的事情，尤其是你在生气的时候口不择言的这种人，非常的伤感情。
嗯，
那你如果能够在吵架的时候还非常理性，那么我佩服你，你就吵吧。因为你确实可以把一些平常没有说的话说出来，增进一下这个沟通的效率。因为平常如果说好好过日子，有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沟通的，不需要沟通，因为日常生活嘛，
默契，
每天就是过这些做这些事情，
习惯，
对，不需要沟通了。你也知道他喜欢什么，他也知道你喜欢什么。但是我听说过，出去旅行就是很容易发生问题的，
对，
因为都是一些平常没有的情境出现，
就很多就是意外的状况发生，
对，然后两个人处理这个意外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出问题。
所以啊，我就觉得说以后我要做交友活动的时候，就要就是做那种短途游啊，自驾游，因为真的就是一场旅行能看清楚这个人到底合不合适你。那你们两个人其实就类似于说在旅行当中就像是小夫妻一样的啊，就是一块儿出去，你还要一块儿住啊，对吧？然后呢到很多地方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沿途上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对吧？那就是对方他如何去应对，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你都能看得出来，就是他对人对事的态度，以及他就是生活方面各方面的这个问题的处理能力，对吧？
对，这么一来的话呢，在结婚以后就避免了这个问题出现。
嗯，但是您刚才说的是结婚之后，
对，
旅行，
对啊，因为不是结婚之后，结婚之前旅行就是很容易发生问题，因为就是已经脱离了常轨，所以你在常轨上运行的很运转很顺利的，到了离开这个常轨以后，就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这个问题呢，是考验你们能不能够接受对方解决问题的方式。
嗯，但是就是刚才的就这一点是提到说什么呢？是一点点小问题就能够引发大吵架，这日子还能过吗？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在吵架的时候喜欢翻旧账，
对，
这一翻旧账就吵不完了，因为你把现在要吵的那个事儿给忘了，去翻旧账了，旧账还没翻完，这件事情新的事情怎么可能解决？
很多男人都觉得女人最喜欢干这个事情，翻旧账，
男人的记性不好是吗？
对对对，
记得了，
没错没错，男人女人思维真的是大不同哎，
因此，既然有这个问题，女人就可以不要记性那么好，都忘记了比较快乐。
嗯，有一种说法就是心理学方面的，叫做选择性记忆，就是选择一些你想记住的，然后忘掉一些你不想要记得的不开心的事情。
对吧？但是有些人选择性的记忆那些他不开心的事情，
他尽挑那些不开心的，
对，也有这样的人呢。
嗯，
所以这个结果就是你是一个快乐的人还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嗯，
就像你，就是你选择对象也是一样，你选择了看到他的优点，你以后结婚以后你就要继续看他的优点，你不要为了优点选择他，结婚以后只看缺点不看优点。
嗯，就是都得接受，对吧？就是
全盘接受。
对对对，就是要欣赏他，要仰慕他的优点，对不对？但是呢他的缺点你不能无视，是不是？
对，
也得要接受，而不是忍受。
对，必须接受，忍受会爆炸的，接受的话你就觉得啊，他就是这样子一个没心没肺的人，没事儿，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粗心大意的人，没关系。
嗯，
或者他就是一样这个丢三落四的人，无所谓。
那所以说如果说接受不了呢，就真的是一些小问题就老吵老吵的啊。
接受不了其实是一个借口，只是你的心态没有转变而已。
嗯，
相信我，我曾经跟一对年轻的夫妻聊过，当时他们的那个关系不好，这个太太呢在国内做事很行的，他已经有过亿的身家。那这个老公呢，他是一个文人，写文章什么的，他当然不能挣很多钱。
嗯，
所以在家里他就地位就低，因为他不是赚钱那个。
嗯，
后来呢这个太太说他要生孩子，这个先生说我养不起，他不赞成，但是太太一定要生，我能养啊，所以完全都是他这个女强人在他们家做主。
她老公好要面子，他会觉得说哎，他还是蛮传统的思维，他觉得男人应该是要养家的，
他至少觉得我的儿子我应该养吧，他养不起。所以后来 那次也是无巧不巧，我们刚好有机会碰到就聊天。
嗯，
结果后来聊完了以后，
你碰到谁了？老公还是老婆？
就是、一起
啊，
两个人一起被我碰见了。
嗯，
然后就聊了一阵子，结果过了几天，这个老婆给我打电话，她说：“汪姐，你知道你那天跟我们讲的话很有作用。嗯”我说：“是吗？什么是哪一点呢？”他就说：“就是两个字，接受。”
拯救了他们的婚姻，
所以她现在能接受她老公这个没有出息的样子，她老公也能接受她老婆比她强的这个样子。
嗯，其实现在很多的婚姻结构当中哈、啊，也有男人是主内的，
是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我想。
嗯，
但是当一些比较传统一点的，我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明明觉得这个自己是很强的，但是他又要他老公比他更强，那这是非常辛苦的。你两个都这么强的人在一起，你觉得这个屋檐下会和平得了吗？
嗯，擎天柱了。嗯，
所以就是两个人都要做主的时候就会出问题嘛。你一个人做主，另外一个人跟着，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相处的模式。
嗯嗯，
比方说你们分工了，这些事情你做主我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跟着，这些事情我做主你也别管，我做了什么决定你就跟着我来，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分工了嘛。
哎呀，秋姐，那我说说我的观点哈、嗯、你看对不对？就是哎呀，我是小学生，叶秋老师啊、哦，请教一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您说的这个分工问题嘛，就是，我觉得吧，嗯，对于我来说，我其实还真的挺小女人的，就是不像是别人认为说，哎，你做媒体的，是不是就是女强人就很强势？其实大错特错。我希望说，在就是未来的这个婚姻关系当中，我的老公在很多大事上要他来做决定。对对，那嗯，小事在，但是
什么是大事，什么是小事？
世上无小事是吧？
或者是世上无大事？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我希望老公是很尊重我的，就尊重他的太太。对对对，我不要他什么，哎呀，怕老婆，对，我不需要这样。但是就是你知道中国人会有一种想法说，哎呀，怕老婆是你的福气呀、啊、妻管严，这是一句这个啊，现在都是叫什么，就是好的词儿啊，好的形容词。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尊重，要把握好那个度就行了。对，但是就是我很难接受那种很大男人的那种，就是大男人也分好几种，就是我不能接受的一种就是他会觉得说，哎，你是女人，你没有发言权，你在家里你是没有地位的，什么都我说了算，就这种人我是没法接受的。我觉得很多女人都会像我这样想，你觉得我这么想对吗？
你这么想当然是没错，但是有的时候，比方说有的人说啊，我喜欢有男子气概的人，阳刚一点的人，我不喜欢太娘娘腔的人。
嗯，
但是到了某一个时候，这个男子气概的人有大男人主义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嗯，
或者是说当你以一个女强人的姿态出现，被你吸引的人，
嗯，
很可能就是喜欢女强人的人，
嗯，
然后呢，他们就可能稍微弱一点。等到你们交往了以后，发现其实你是那个小女人需要被保护，结果这个被你吸引来的人没有那个能力保护小女人，那怎么办呢？
嗯嗯、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很可能发生的情况。
是的，
你如果是一个小女人，你就要让别人看得出来你是小女人。
嗯嗯，
这样子那些要保护小女的人才会被你吸引。
好的，这个姐姐您说这个话呢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直播的爱情麻辣烫。那我们现在的话题呢是关于如何挽回婚姻的啊，跟姐姐聊得太愉快了，我就觉得我今天烧脑好辛苦啊。好吧，那广告之后继续咯。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轻松学中文就选 Chinese Hour， 在线学中文就来 Chinese Hour， 3w.chinesehour.com， 3w.chinesehour.com。
O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倾情奉献的爱情麻辣烫，让我们一起谈情说爱啊！星期天的时候，不知道今天大家是怎么过的啊？但是呢，依然的非常的要感谢所有的嘻嘻哈宝贝们，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星期天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9点，2个小时陪伴大家，我们相互陪伴，对不对？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我是雅秋。
这期节目我要好好的珍藏，要经常拿出来这个听哈，因为我刚才发现说我有点跟不上节奏的感觉了，就姐姐刚说的那话有点像绕口令，
是这么严重吗？
一种形容，一种形容，就会感觉说哇，真的很有深度，就真的你要好好的去那个怎么讲，要
回味一下，
要回味，然后要去思量啊，太有深度了。好的，来我们继续说一下就是婆媳问题。婆媳问太可怕了，是吧？亘古不变的话题，是不是？婆媳问题，只要你嫁人了，是吧？你就得有个婆婆。
只要你嫁给这个还有母亲在世的人，
是是是。那婆婆呢？要是总是干涉啊，这个夫妻俩的生活，你说这怎么办呢？
其实婆媳问题是一个当然亘古不变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个男的先生怎么样处理，因为。婆婆是先生的妈妈，先生怎么样都还是儿子，这个婆婆不会生气，媳妇怎么样婆婆就会生气，所以最成功的丈夫就是当坏人，永远让他的媳妇当好人，所以婆婆就会觉得你看你今天又跟我这样子，这个儿子你怎么不懂事，可是呢转过来还给他做好吃的，因为他是儿子呀，然后这个媳妇呢，你看你这媳妇多懂事啊，又给我买这个，又给我买那个，又替我想这个，替我想那个，所以好事情都让媳妇做，不好的事情儿子去做。
说的太好了，真的，你姐姐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就是很流行那种视频，你知道吗？小视频，有一类的视频啊，是特别的受欢迎，你知道吗？就是，像您刚才形容的那个状态，就是儿子在中间，他得当个坏人，但是这个坏人呢是加引号的，对。那我就看到了类似这样的内容的这个视频，就是粉丝特别多。他就是讲说，永远都是发生什么问题啊，家里发生问题，尤其是那种比如说跟公公婆婆住在一块儿的啊，那这种更容易发生问题了，对吧？你说两代人是吧，那生活习惯都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对吧？那很有可能就这个擦出这些火花来了啊。那那就有这样的一类男生，他就像雅秋姐说的，就是当一个坏人，然后呢就什么就都说自己怎么怎么地啊，都是其实是在就是应该是就作为爸，就是他的这个妈妈
一个防火墙了，
对对对对，是以及他的媳妇儿啊之间的这么一个防火墙。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情商不要太低的这个婆婆和这个媳妇儿是吧，其实都能感觉到，如果自己的这个老公啊就是对于妈妈来说啊、哦、我的儿子其实他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做了很大的牺牲，因为他在做坏人的同时他自己也很累啊，是吧？
但是我觉得他做坏人做久了以后，他会体认到做坏人的好处，他就会乐此不疲，然后他就习惯了。
有什么好处啊？
有好处就是他的那个他们家的婆媳关系很融洽呀。
哦，是
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我知道这个是个结果嘛，
对，
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也蛮辛苦的，对不对？
这是
要绞尽脑汁，
这是需要学习的，真的这是需要学习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跟一个男生交往， 你不注意他跟他妈妈之间的关系的话，是你自己的失误
啊。说到重点了哈。对啊，雅秋姐，这个怎么去观察呢？
一个事事都听他妈妈的话的人，他就不可能以后不听他妈妈的话。
妈宝。
对，这样子的人就比较容易有婆媳问题。
那可是就是爱他怎么办呢？嗯，
除非
都爱上了，
除非你们能够远走高飞，不天天的在眼皮子底下，否则的话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避免。除非你能把他教成能在他妈面前做坏人的这么一个人。
一个好的女人是男人的培养好男人的学校。
但是好男人常常不是培养出来的，而且不是结婚之后变好的，绝对不是。
那是
你在婚前你就要看清楚，你自己选了一个不可能，选了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你就不能够怪自己，怪他，你就只能怪自己
啊。也就是说，在婚前你就要分辨观察，哎，他是不是这个好男人、好丈夫也能有的一个基础，对吗？
对，
嗯，
一个人是不是一个好丈夫，你还没结婚不知道，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好儿子，你很早就可以观察到。你跟他回他家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跟他妈妈相处的情况，你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事事都得听他妈妈的。他也许事事都听，但是因为他孝顺，或者是他都得听，因为他不敢不听，这是有一区别的。
OK， 那刚才雅秋姐提到是说，作为丈夫对吧，作为妈妈的儿子啊，这样的一个中间人呢，他应该要去是吧，做坏人来解决这个婆媳的这个问题。但是有些男人他就做不到啊。
所以啊，你就要先挑做得到的男人呢。
好吧，所以亲爱的嘻嘻哈宝贝们，在结婚之前你更要听爱情麻辣烫了，是不
是？
是
因为挽救婚姻就是只能接受，但是你在婚前你还有选择的机会。那当然我不是说你接受这个婆媳关系不好，那就是只能接受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丈夫，有这样的一个婆婆，然后在这种前提之下你去想办法挽救。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严重了，外遇问题啊。他变心了，身体也出去了，
当然
心也出去了。
变心是像刚刚你说的这个很难避免，可是我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在美国看到过很多不会变心的男人，因为他们自己就很有自觉，他觉得我既然已经是扮演这个丈夫的角色，我就应该如此这般。我认识一个男人，他离过婚，那是因为他的前妻有
出轨了。
对，但是呢他又结婚之后，他是跟我一个朋友结婚，那他对我这个朋友非常好。结果有一天我这个朋友忽然间恍然大悟，他跟我说，我先生不是因为我是我而对我好，而是因为我是他老婆他对我好。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已经，他这个脑子好像已经这个有一个程序写在里头，你就得对你的老婆好，你就不应该有外遇，你就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已经被 program，所以他里头有这个程序，所以他就不会出轨，他就会按部就班做他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男人是有大智慧的，对吧？就是他之前的这个婚姻，他其实是个受害者，对吧？他老婆出轨了，所以才离的婚，对不对？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自暴自弃，他并没有觉得说啊，我受伤害了，我就要报复社会，我要报复下一个老婆，对吧？或者说，哎呀，我爱无能了，我也不结婚了，就怎么怎么地，可能我就是谈恋爱了，到处这个骗女人的这个身心哈，没有这样。但是，就像您说的，他就是有一个程序在他的脑袋里边，那跟这个下一段的这个婚姻当中的太太，他会就是对他特别的忠诚，是吗？
是，他就对他一贯的忠诚，
一贯。对，我正要想说他依然是他自己，
对，他没有受到前一段婚姻的影响，他还是继续做他自己。而且这个老婆后来也觉得他选的这个丈夫是很对，而且很有智慧的，
他很幸运，
很成熟，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您说的这个智慧是指这个太太有智慧，还是她老公有智慧？
她老公有智慧。刚刚你不是说这个人是有大智慧的吗？
对，
太太也承认他是有大智慧的。
好幸运。
这个成熟就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有很多时候中国的男人比较不成熟。因为他们从小是被宠大的， 从小是妈宝，可能的机会很大。
嗯，
尤其是现在这个叫什么独生子女的这个、嗯、反正就是他们去为别人想，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必须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种概念比较不深，
很难。
对，所以就很容易在生活中、嗯、或者是婚姻生活或者是其他的生活当中出现各种的问题。
对，现在这个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哈？其实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就是因为呢，这个80后嘛，有很多的都是独生子女啊。那雅秋姐提到了，那独生子女呢，你看家里边就一个孩子呀，宝贝的要死呀，对不对？
就很容易自我中心，
就是
为他人着想。
对对对，这种人就很自我呀，那他就很容易就是说啊、你要不顺我，我也不能顺着你啊，拜拜。
对，当双方夫妻双方都是这样的话，当然就离婚率就会提高了，因为彼此都觉得我凭什么我要听你的，凭什么我要顺你，凭什么我要接受。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问题吧，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个案例哈，我觉得是挺正能量的，对不对？就真的是
有外遇，但是也
越挫越勇。
对，而且不改初衷、一如既往。虽然已经被出轨一次，但是他自己还是一如既往。
就您说的这个故事，我想到我自己了。对，我也是这种类型，就是越挫越勇。就是你在爱情当中有受伤害，对，有被辜负，但是我依然相信爱情。对，
是真爱还是会有的、只不过是你什么时候碰见而已。
我觉得爱没有错，而是你遇到的那个人不对，他不懂得，你知道吧，去欣赏你，去好好的待你，甚至是伤害你，对吧？这种人就不值得嘛，对吧？那就赶紧滚，是吧？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说，是他变了心，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为什么会变心？因为也是一步一步的。
嗯，
比方说，我有一个邻居，他们有两个女儿，这个妈妈呢就带女儿，这个丈夫天天上班，结果她要。我那时候住在岛上，所以他要坐船上班，每天船上就有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结果他天天坐同一班船，就有人跟他同一班船，结果他就跟其中一个女人就外遇了。那他有这个机会去外遇，他这个太太在家里是完全没有机会去外遇的，所以他们机会不均等。
那是全职的家庭主妇。
对，全职的照顾孩子呀，照顾家庭啊，所以这个丈夫就有了外遇的机会，就出轨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太太是不是有责任呢？我觉得她唯一的责任就是她太信任她丈夫。
哦，掉以轻心了。
对，所以她就不觉得有可能这个是什么样的征兆啊，这个是什么样的这个让她应该注意的小地方啊等等，她就没有这种想法。也因此她就遭遇到了这个情况。那这是怎么办呢？我也觉得无解了，除非，因为我刚刚也说了，婚姻之中应该是要有信任的。那么你信任的这个人做出了不值得你信任的事情，怎么办呢？
嗯
哼。所以后来他们还是也离婚，把这个两个女儿由这个妈妈带走。然后这个爸爸呢，去跟他这个离婚的外遇可能结婚了，这个离婚的外遇呢也有两个女儿。所以他就变成要去跟别人的女儿在一起生活、自己的女儿跟着女儿的妈妈走了，所以这也是很讽刺的一个事情。
哎，这好像又延伸到另外一个话题。
今天没有时间了，你要把今天的话题先给讲完。
对对对，那我就稍微提两句哈，就是雅秋姐说的这个，就是真的是这样，我们也看到过非常多的这个案例啊。我就举一个案例吧，就是中国著名的导演英达跟他的那个太太前妻啊宋丹丹。那宋丹丹呢，就是他当时就是真的就是已经是在这个公共的场合啊，或者说对外的，就是宣称说他觉得啊英达不是一个好爸爸，他会觉得说啊他再婚了，然后呢更爱别人的孩子啊，不就是之后的孩子，就是说对他的孩子就是一点都不爱，对，就他们俩共同拥有的这个孩子他一点都不爱。对，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事情。我说的有意思是我不能理解。对
对，是这种有点贬义的有意思，不是这个好的有意思。
对对对，这都是自己的骨肉啊，只是你跟不同女人生的嘛。那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区别的对待呢？
当然这个是由他的前妻的口中说出来的、那这个我把它当作一面之词
啊、
没有听到英达的辩论辩护，所以我不是说宋丹丹一定说的不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要看双方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事实，我们只听到他说这句话，我不敢下断语。但是我知道在美国确实有很多人对于是不是自己的骨肉并没有那么在意，比方说去领养别的孩子，去领养中国的孩子，领养孤儿，领养甚至是有这个残缺的孩子，他们不觉得要一定要养自己的骨肉。我记得我有一集节目是跟几位嫁到美国来的单亲妈妈，他们说带娃的离婚女人在中国没有什么机会嫁到好男人，所以他们嫁到国外来。
是的。
那么这些接受他们的男人也接受他们的孩子，而且甚至很高兴自己不劳而获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孩子，
爱屋及乌。
所以这也是基本态度不一样。
思维态度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有一点无解了。
对啊，就是我觉得还真的就是还讲到那句话了，就是不同的这个国界嘛，对吧？然后呢你的文化背景不一样，然后你的就是说
你成长
所接受的教育，
接受的教育，
对吧？以及你的成长的环境不一样，所以说就是我觉得挺可悲的，你知道吗？不，这也很难讲，很难讲。就也不是说可悲，就是我希望我所说的可悲，是我希望说国人的这个思维能够真的是随着这个经济发展起来，同时也要有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不要去歧视，对吧？女人怎么离婚怎么了？带着孩子怎么了？人家就没有权利，没有机会再去选择自己的幸福了吗？对不对？现在你看离婚率这么高，有的人很多就是很年轻就离婚了，很早就离婚，那又怎么样啊？是不是凭什么他们就掉价了？凭什么他们就减分了？他们还有这个爱的机会啊，爱的选择呀，对吧？
是，所以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情况觉得很难过，因为他们说在国内他们就只有下嫁，完全没有机会跟他这个平起平坐的人，他就没有机会嫁了。就是跟他一样社会地位，跟他一样聪明才智，跟他一样有成就，或者是一样这个有才有貌的，他们嫁不了了。
对，我就觉得
不一定是去嫁到农村，但是就是嫁到比他们地位社会地位啊各种方面都差的人才有
机会。就他们被社会就是低看一等了已经，对吧？我觉得
好几等说不定。
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不管世人啊，就是外在的什么样的声音啊，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你，我觉得不要想太多，你不是活给别人看的，对吧？
但是你如果要再嫁的话，你还是必须要面对你要去吸引什么样的人。有的人跟我说很明显他吸引了一个男性，结果发现他有孩子以后立刻这人就掉头而去了。所以说他的条件还是在，但是因为他有了这个孩子他马上就掉价。
哎呦，这真是哈，就是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对吧？而且呢，但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人，您觉得呢？
当然是分人，但是我们要看统计，就是比例了。你一个人不可能，你就那么好运气就碰到那个少数又少数的人。
我在这个交友网站上看到哈，就是很多的男人现在的思维呢是，当然可能年纪偏大一点的人，他是可以接受离异的女性的，但是他不能接受有孩子，对不对？就是不管是什么年纪的男人，好像都。华人啊，不太能接受带着孩子的拖油瓶的这样的女人。对，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反过来吧，就是女人你们对于这个男人是吧，就是他如果带着孩子带着一个拖油瓶和加引号的东西，我觉得大家思维也要改一改，对吧？要爱屋及乌，是不是？
是，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词，爱屋及乌。
好的，那在恋恋不舍当中啊，今天的节目呢要结束了。哎呀，好开心啊，跟雅修姐来做这样的一期节目，也是完成了我的一个心愿哈。那雅修姐，我真的希望以后您有机会有时间是吧，给我机会啊，多多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吗？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雅秋姐，非常开心。好，那周末再过几个小时呢就要 结束了。那希望呢所有的嘻嘻哈宝贝们听完了这个节目以后，给你带来的那份轻松能够继续的延续到你们要睡觉的那个时间，好不好？好，那最后要说晚安喽，
大家晚安。
Good night。